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为你点歌，我是海苔熊。今天节目一开始并没有 KP 唱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呢？因为 KP 最近业务繁忙，他事情年底比较多，所以请假一周。因为我已经跟大家说好了，这周要稳定更新，所以这周还是有更新。那我就想说，诶，要怎么办好呢？觉得没关系，我相信他很快就会回归了。那前几次我们去 Live Podcast 的部分也有一些已经整理好了，他之后就会提供给我，然后我们就可以上架 Live Podcast 的部分。那我一边也在想说，哦，怎么办啊，怎么办啊，那这周要上什么呢？齁，一本来想说用直播的方式好了，可是每次都觉得直播我可能需要一边留言关注大家所传来的讯息，然后又要一边回复信件，好像没有办法专心做两件事，就是我是那种一次只能做一件事的人。所以这次我尝试把三封信组合在一起，他们虽然是点播不同的歌曲，但或许有一些共同点。所以我今天总共会念三封信件，然后刚好可以用这个来填补原本 KP 要唱歌的这些时间。啊，这样好像我都是在当候补的角色，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变通的方法。人生活到现在就觉得到一个岁数之后最重要的事情或许是弹性。那如果后续 KP 他愿意补这些歌曲进去，把补唱进来的话，应该也可以随时剪进来。不过我猜想就是他实在是太忙了，可能最近没有办法，可能看之后要怎么样比较好。嗯，除了念几封信之外，今天也提供大家一个算是小补偿吗？齁，就今天早上在起来喝咖啡的时候，在 LINE 里面看到了一则新闻。这一则新闻是由就是 LINE Today 编写的，应该是在Bella 吧，我不确定是不是齁，应该是在 Bella，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浓浓吗？贝纳浓浓，然后里面看到的一个概念叫做穿针效应，或者是穿针心理，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那穿针效应、穿针心理这一个 part，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说，当我们把注意力过度的集中在一件事情上的时候，反而容易失败。就我们不要太在意、太专注在一件事情。我后来去找了一下穿针心理的源头，上网搜寻，发现在 NBA 智库百科里面有提到，穿针心理又叫做目的性的战斗。他举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是心理学家做一个小实验，他在一个小小的缝衣针里面，那个提供一个缝衣针，然后邀请大家去穿这个针，这样。后来发现，如果你越是专注的努力，你的线反而越不容易穿入。那在科学界呢，称作为目的性战斗，意思是说，我们做事不可以太过度努力啦，只要你过度努力，就会发抖，发抖反而事情会做不好。换成我们平常华人会说的话，就是平常心，心常平。平常心做事或许会有不错的成效。那这个穿针效应呢，其实我上网搜寻，至少英文文献，我利用各种的关键字搜，没有找到关键的比较符合的文献，所以我不太确定这是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理论。不过我觉得这个隐喻，就穿针效应的隐喻蛮不错的。心理学也有很多的概念都是这样，这个名词并没有实际存在任何的实验证明，可是因为它的这个隐喻实在是太令人印象深刻了，所以就会让大家记得。好，那它虽然没有相关的，我至少我没有找到相关的论文，但是我看到一个 episode， 就是在搜寻的时候看到一个 episode， 这个 episode 是在讲一个特技演员的故事。特技演员叫做瓦伦达，他那时候应该算是很擅长走钢索，那基本上他都从来也没有失手过。那走钢索的人生呢，即将要告一个段落，他希望能够有一个最好的表演，人生最华丽的转身，这样。那网络上搜寻的话，你可以找到一个叫做瓦伦达效应，他指出，如果你 越专注在自己不可以失败，一定要成功，那你就越有可能会失败。瓦伦达在那一天跟妻子说，我这一次绝对不能失败，或者这次我一定要成功。讲完之后呢，他就失败了，而且失足身亡。他在走高空走秀的过程当中，明明是一个对他来讲非常简单的表演，那但是因为他跟妻子说的那一段话，他说这一次太重要了，不能够失败。他每一次要上场之前都在想着走钢索这件事情的本身，而不去管这件事情可能带来的后续的效果。所以后来人们就把专注于事情本身，然后患得患失的这种心情呢，叫做瓦伦达心态。就是说如果你跟自己说我绝对不能出事，那就绝对会出事。没有出意外的话，就一定要出意外了。那类似的情况，网络上还有流传另外一个 episode， 因为我真的找不到这一些相关的研究。如果你有找到的话，欢迎提供给我。就是在做高尔夫球相关的研究，当高尔夫球手他跟自己说我绝对不要把球打进水里的时候，脑袋就会出现球掉进水里的情景，然后这时候球通常就会掉进水里。这就是所谓的瓦伦达心态或是穿针效应的影响。在今天的点播一开始，因为 KP 没有唱歌嘛，所以我就补充了这两个类心理学概念。用类这个词的原因就是说，我目前没有找到相对应的跟这几个词几乎一模一样的心理学理论，但是大家应该可以想到有一个很像的效应叫做白熊效应。你跟自己讲说你不要想到白熊，你就会一直想到白熊。那白熊效应有一个很特殊的部分，就在于它其实是一种自我验证的预言。当你告诉自己说不要想到白熊这几个字的时候，脑袋里面其实就出现了想到白熊这几个字。所以也就是说，你其实是验证了自己的预言，然后不止验证，还充满了种种的焦虑。那这种侵入性思考，就是想到白熊这四个字侵入你的脑袋里面，很多时候会因为过度的紧张或过度的在意，如果旁边再加上有些旁观者像瓦伦达这样子，那很有可能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是真的成千古恨啊，因为他就失足身亡。我一开始需要讲这一段，也不完全是为了填补 KP 今次、这次没有唱歌的空隙，也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跟今天点播的三封信件有关。那刚刚一开始有说，因为今天 KP 没有唱歌，所以我打算来念三封信件。那第一封信件写信来的伙伴叫做矛盾又迷茫的人，他点播的歌曲是张远的《侥幸者》。那因为有三封信，我就先从第一封信开始念起。大家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姿势，然后慢慢缓慢的调整呼吸。有的人收听这集的时候即将要开始上班上课，虽然隔几天之后又要放假了，但我在猜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心情受到影响，比方说可能会有节日恐慌症、放假结束恐慌症，这也是我自己乱发明的一个类心理学的名词，可能并没有这个词存在，也没有实验，只是我觉得这一个词，假日结束恐慌症是很 catchy 的一个词。好，那我们就来听这个由矛盾又迷茫的人所点播来的信件。亲爱的海苔兄你好，我的文笔也没有很好，这边的描述也可能只是像记录一样，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听听你的想法，并且给我一些建议。我罹患重度忧郁症与严重的广泛性社交恐惧已经8到9年了。我发现在我治疗的过程当中，常常会有许多看似矛盾还有令我迷惑的地方，时至今日我仍然没有把它们弄清楚。在未接受专业治疗之前，为了克服社交的恐惧，我也会逼自己去面对人群，可是却效果不彰。我还是常常被恐惧吞没，而且又退缩。我也经常上网查询要如何克服这个恐惧，大 大部分都是要我们主动而且勇敢的面对，可是结果却总是一样。我当时也有主动寻求协助，但根本没有人在乎我。一直到大学遇到了我的主治医师，他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就选择把忧郁症、社交恐惧、 PTSD 的标签牢牢地贴在我的身上，并且希望我不要一直去想去克服它，或觉得自己一定要去面对，也告诉我说会发生这些都不是我所期望以及造成的。后来我休学了一年，有一天我问他，这样的状态能够回去学校吗？他反问我，应该是说你想回去吗？我说，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我……他回答，你觉得应该要是吗？我没有说话，只是点点头。他叫我不要担心，如果真的不行，时运不济、精神不济，还有空中大雪。然后最后告诉我说，别担心，我会帮你。当时的他似乎觉得我很笨，但他的那句话对我有很大的影响。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考上了心理系，主治医师与咨商师都觉得我能够去尝试看看，读读看这个科系。那时候的我虽然仍然很严重，但已经好了很多。即将回学校的我很焦虑也很恐惧，他们交代我不用想着自己需要结交朋友，也不用想着一定要参加任何的社团跟活动，而且如果课堂上觉得受不了可以离开。他的理由告诉我的是，神经回路需要借由慢慢的正向经验去修复，借由行为疗法，这一次可能待10分钟，慢慢变成11分钟，以此类推。相反的，如果反复的强迫自己去面对，或者是完全脱离社会，反而很容易产生挫折，造成反效果。我记得我跟他之间有一段对话，他说，你的大脑的恐惧是因为过去的创伤所生成，用来保护你的，所以你要去接受它，尊重你的大脑，不要只是想着去克服，逃避也并不可耻，或许之后就能够渐渐找到折中的方式。我问他说，那我会好吗？他说，老实说，100%痊愈的可能性很小，但5-7%是能够恢复的。他看我可能有点沮丧，就接着说，这条路可能会很漫长，你慢慢来就好了。你并不是纯粹的忧郁，还是需要找到适合的心理师陪你处理创伤。真的不行的话，一个礼拜有上一天课就好了。其实我有点小困惑，似乎面对着我的社交恐惧，医生采取了跟过去的治疗师截然不同的方式来治疗我。虽然是这样，但是第一天上课的时候我就翘课了。我的头脑很失控，有时候会想死，莫名的流泪，胸闷，还有很不安。有时候躺着床，而且躺在应该说有时候躺在床上死都不想去上课，而且还被学校的行政人员搞得七荤八素。晚上有一个之前在网络上认识的学姐， 和我一起住宿。这个学姐忧郁症休学今年回来，我们的精神状况都好似不太好。我跟她说，我就撑不到下周回诊。她给了我一个附近的医生，告诉我可以星期五先去找那个医生，而且那个医生他没有很在意自己是个备胎之类的感觉。当我决定周五去找医生之后，我的状态莫名其妙的就变得比较安定，也没那么崩溃，并且开始后悔当天自己白天选择翘课，害怕自己会把忧郁症当成借口开始习惯性的翘课，也害怕自己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一种大脑分裂的感觉，很迷惑也很自责，无法接受。平常的自己已经很负面了，但是那天的白天是完全没办法做事，而且更负面，想法抽离，非常绝望。我觉得自己没有救了，没有人能够帮忙我，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废物一样，想放弃一切，甚至是休学。我觉得所有的人都会放弃我。我一直都觉得是自己的大脑在打架，也不知道该听谁的，因为合理的恐惧、休息、找借口，这些之间似乎都只有一线之隔。怎样才算合理呢？怎样才算是找借口呢？我当下根本不知道该听哪个声音才好。我该逃跑，还是该再勉强一点点呢？我很迷惑，一出门，恐惧感就铺天盖地的淹没我。好几次我一回到宿舍就忍不住哭出来，家人会跟我说，
再撑一下，有一天会克服的，我们会陪你。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反而觉得更绝望。我觉得很痛苦，也很孤独。后来虽然尽量有上课，但除此之外，我都没有出门。对，我似乎又发作了。我好害怕，好害怕自己如果一直逃跑，一直逃跑，然后就更退化了。当我考上心理系的必修课，当我去上心理系的必修课的时候，我总觉得我连自己都弄得这么狼狈了，好像只能够苟延残喘的活着。虽然以前就能够将外表伪装的比较正常，顶多看起来有一点小小恐惧，但我内心经常觉得好像快活不下去了。这样的我真的有办法成为心理师吗？我的思考能力也随之变差。我想说，是不是正是因为我不愿意面对才无法痊愈？但我仍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那莫名其妙铺天盖地的恐惧，那永无止境觉得自己为何无法面对这些东西。对我而言，最痛苦的莫过于那个看不见的未来吧。其实张远的这首《侥幸者》对我来说应该算是一种自我期许吧。我心里面可能有些不甘心，可能也还有一些梦想，虽然经常感到放弃以及绝望，但我的内心仍然有一股火苗。这是来自于矛盾又迷茫的人所点播的信件。那他点播的歌是张远的《侥幸者》。老实说，这是第二次录音了哦，因为昨天我在录音的时候发现声音好像有点闷闷的，后来才知道原来麦克风并没有吃到我的电脑里面，它吃的是 AirPod。 那再加上我用耳罩式的耳机把这个 AirPod 给盖起来，所以声音几乎是完全无法收到。于是我就想先睡觉吧，明天再来处理。我觉得这个经验对我来讲有很大的影响，因为 如同这个矛盾又迷惘的人在信件里面所说的，一方面我想把事情做好，我想要及时上架，另外一方面我又希望可以把这件事情做满，也就是说至少不能够品质这么差的上线。我最后选择在这两个之间找到一个可能算是平衡点的点吧。这个点可能如果是 KP 的话不一定会接受，就是我宁可选择不要停止更新，而是先把这一集先更新上去，让愿意听品质很差的人先听听看。那如果有人是希望听品质好一点的，那也可以听这一次的版本。如果大家有听到前一次的版本就知道，哇，后面的后半段声音有多么的差，几乎是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这样做有两个好处，第一个是至少我有做到我对自己的要求，我不会觉得心里很难受。另外一个是我在节目 show note 的地方加上了这一集因为音质有一些状况所以会重新录音，所以也给自己一个修补的机会。我觉得这一个例子或是这个经验可以提供给矛盾又迷惘的人作为一个参考。就有时候你可能是当下做不到，或当下你没有体力在做了，因为我录完的时候时间已经很晚了，再加上整理一些东西洗澡等等，很可能如果我真的搞定它就要半夜或凌晨才能够睡觉上传，那跟我延迟更新有什么差别呢？所以我选择先更新上去，然后也把一些相关的图文先做好。虽然上传的内容我自己也无法接受也不满意，但至少完成了一半啊，可或者是 30% 左右。那我觉得这件事也可以变成矛盾又迷惘的人你在信件里面提到的一种方法。你在一定的程度内允许自己做60分50分或更低分，但是有做就好，其实也就是你的主治医师跟你说的找到某一种平衡，那如果有余力再去做接下来的修正。这也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在节目的开头谈到了所谓的穿针效应。当你越是在意你一定要完成这件事情，尤其是很完美主义的要求自己要100%不能出错的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反而你会给自己更大的压力，然后更容易失败。有人说七分认真三分放松，也有人说应该是八分认真两分放松，我不确定哪个是对的，但唯一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如果你把自己绷得太紧，在箭还没射出去之前弦就会断掉了。而且有些事情它的确是需要等待时间。所以第一个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一种平衡的方法，是有做就好，如果可以做更好事后再补强。以上这一段简单的压缩就是之前我跟刘玄玄哥在聊天的时候 Podcast 面谈到的先求有再求好。我们都是有一点完美主义心态的人，但是先求有就好了，然后有没有好之后再说。像现在的重新录就是求好的部分。那这次重新录让我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原来啊，我以前一直录音的那个软体其实就是 Apple 里面内建的那个语音备忘录，我发现这个软体并不是很好，然后意外学会并且摸索会了很多人本来就会的 GarageBand， 就另外一个录音的软体，我觉得蛮好的，不但音质变好，不需要调整，而且整体的环境声音也缩小很多。这个就是需要时间的等待，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想跟你分享的。接下来我想要讲一个我自己的经验跟故事。我常常在想啊，我回复这些听众的信件、点播歌曲和我平常在接案咨商的时候有什么不同？一样是回应一个烦恼，或者是和这个烦恼一起互动，试着去理解在对面，就是我对面的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当事人或是一封信件，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这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不同啦，比方说我一定会看见当事人，但是我绝对看不见你嘛，就写信来的这个矛盾又迷惘的人，还有他们会愿意付出的时间跟金钱也不同，还有就是现场会问一些问题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澄清，但是信件里面没有办法。所以我以前给自己的定位是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比较 rough 的，类似卫教一般的建议，就像平常我去演讲一样。但最近这几天我开始 get 到一个新的点，就是抓到一个新的可以回复信件的方法，跟以往或许有些不同。就是通常在諮商或者是治疗的时候，我不会讲太多的个人经验，但我又是一个很喜欢讲话的人，所以在他付钱来找我的情况下，我如果讲很多个人经验，其实蛮不太对，不太对吗？不太妥当啦，因为他可能是想要抒发他的心情，所以聚焦在他身上的情况下，我不会讲太多自己的事。那如果在 podcast 里面回复信件的时候，我就比较可以做这件事。尤其很多听众可能并不是写信来的伙伴，或是即将是以后写信来的伙伴。我相信在你们身上遭遇到的问题，我也不是你们第一个问的人。很多时候你在内心诘问自己好多遍，也有其他人给你建议，所以给建议这件事似乎不是一个好主意。那分享我的故事或许能够让你有不一样的体会，所以接下来要分享我自己生病的故事。在网络上搜寻海苔熊，就会看到所谓的广泛性焦虑症。这些诊断对我来讲都是虚名啦，因为100个广泛性焦虑症就有100个不一样的状态，所以它只是一个标签。那当然我觉得标签有它的效果，比方说你的主治医师告诉你你有这几个标签，不论是 PTSD 或者是忧郁等等忧郁症种种的状况，它有它的效果，至少让你不需要再责怪你自己，你过往做的事情并不是你的错。但标签也有标签的限制，限制在哪呢？限制就在于说你可能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是这样的人，然后你会需要一段时间去接受、接纳跟适应。我自己也是一样啊，当我发现我耳鸣可能会是一辈子的时候，当我发现我的焦虑可能会持续一段很长时间的时候，其实我蛮难过的，然后也花了很多时间去抗拒，四处求诊，到现在还在求诊。我一直在想怎么样可以让这件事情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就像是矛盾又迷惘的人在信件里面谈到的，我想知道痊愈的几率有多少。好，那我自己的经验是，最近由于各种事情的调动，包含我毕业了，然后包含很多事情开始新的事物进来等等，组合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虽然论文交出去，但是压力变大了。而这个压力并不是现实的工作压力，相反的，这个压力是来自于我给我自己的压力，这种压力最恐怖了。我之前有听朋友分享说，一个公司的大老板因为承接了公司企业的许多事务，然后压力很大来看诊。那他可能我不忘记他去哪一间诊所看诊，就是总之他看了诊之后呢，也隔了一段时间，他的公司刚好营运的差不多，然后他就退休了，就收起来也没做了。他并不是那种做的很差没做，而是他觉得他年纪到了收起来没做。好，那理论上他退休之后呢，这些症状应该会消失，但后来发现退休之后反而让他更为焦虑，然后症状变得更明显。之前本来已经可以不用吃药了，就是调整到后来，但一退休一没工作之后，所有的毛病全部都来了。那这段故事告诉我们两个 point。 第一个 point 是，有些压力是来自于外在的压力，就是外生性压力，可能是具体的事件，比方说工作啦、人际关系啦，好，或是家人啊，这些叫做外在的压力。还有一些是来自于内在激发的压力。我们之前我忘记哪一集有跟大家分享到，就如果你的压力是来自于内心，你按个按钮，然后它就会开始冒出来的话，那你自己就是自己焦虑的压力的生产者。老板就是这样的状况啊。这一个大公司的老板，他在工作结束然后退休之后，他开始不太确定自己人生方向，不太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这个面对生涯的困境还有无所适从的感觉，才是他主要焦虑的来源，而且这个焦虑比之前焦虑更多倍。好，所以第二个故事想要分享的是，在这个老板的例子里面，你要看清楚，你不管是多么努力的想，本身可能都会影响你很多很多，然后让你更加焦虑。 那也提建也提也应该说也建议了一件事，是也建议也建议好难念好，也建议了一件事情，是不要完全的脱离社会。这不只是对你的脑袋啊，就是延缓老化有帮忙，也是让你有一部分跟社会有连结。就像你的主治医师说的，你不需要强迫自己一定要上课，但是也不可以一直把自己都关在房间里面。但这两个说法之间有一点矛盾啊，就是我真的很不想去上课啊，我今天到底要去还是不要去啊？对，所以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很两难的情况。那我只是想告诉你说，像这个老板他退休之后，生活的重心全部回到了家中，然后反而没有梦想没有工作的时候，并没有变得比较好。那第三个我想要讲的是有关于我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段时间以来，因为我刚刚前面讲的那些种种状况，然后开始增加我平常在服用药的数量。原本我就是一个记忆力很差的人，但是就是开始加药之后呢，记忆力变得更差。我不确定是因为药物的效果，还是因为最近内在跟外在的压力所产生的效果。前几天我收到一封信件，在信件当中一个伙伴他跟我分享，我就不具体念信件的内容了，他是写信到我的 email 信箱，然后他说他听了我好多集不同的 podcast， 发现我其实是一个已经是过度表现过度展现出很多很多很棒地方的人了，可是我还是很焦虑，我还是很觉得自己有很多地方表现不好，然后经常会觉得疲倦。信件里面不断的鼓励我，然后说我已经做得很好了，然后也同时指出其实我好像没有真的认可自己的表现，认可自己做得很好这件事。我觉得这封寄信来的伙伴呢，我非常非常的感谢他，因为这段时间我也开始在思索，工作表现是一个，赚钱是一个，但我没有好好对待自己呢，我好像没有好好对待自己。所以我也想跟这个迷惘的伙伴，矛盾而迷惘的人，名字很长，说你看吧，我果然记忆力就是受到影响很多。说你其实当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或是不知道什么决定是好的时候，请用你的身体当作是一把尺作为判断的标准。如果你很想睡，那就回去睡。如果你现在的情绪无法让你做任何的事情，你的身体感到非常非常的不舒服，那个焦虑明显到你痛的或者是担忧的没有办法做任何事，那就去休息吧。如果你的身体跟你说还可以试试看哦，那就去用身体当做其中一个测量。好，这个是我在那封写信来的伙伴里面，我忘记我没有征求他可不可以具名了，所以我就暂且不念出他的名字，但是我真的非常真心的谢谢这位伙伴。你看吧，我连我有没有问到他可不可以具名都已经忘记了，我猜我应该是有问啦，但是我忘记了。所以这个即将要讲到我的第四点，第四点想分享的我的故事就是说，当你生了某种病，不论是身体或是心理的疾病，一定会有一些部分是退化的，然后要接纳这个退化，甚至要接纳这一辈子都不会好了，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包含到现在我还在练习跟接纳的路上。不过一旦你开始接纳或是开始练习接纳之后，这一切就会有机会变得比较轻松。举例来说，我常常前面一开始节目提到这个自我验证的预言嘛，穿针效应等等，我常常都会跟我身边的伙伴说，我就是一个没记得东西的人，就是翻成中文就是我就是一个容易忘东忘西的人。我后来就想到一个成语很适合我，叫做挂一漏万，只记得一件事情然后忘记了一万件事。要承认这个对我来讲不是很容易，因为代表它变成自我概念的一环，有点像是你前面说的那些忧郁症啊 PTSD 啊的标签一样，挂一漏万，健忘就是我的标签。但在这样的标签当中，其实也帮了我很大的忙。首先因为我接纳了这个标签，我接纳我就是一个容易遗忘的人，我常常说我是掉宝王，后面的人都会帮我捡宝。 然后他们会把宝再拿来还给我。所以我做了这件事情之后，身边的人也大概知道，只要在诊所有掉东西，就一定是海苔熊的。只要有什么东西忘记拿，就是海苔熊的。当然也有很多时候造成别人的痛苦，比方说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护理长小潘啊，有一次我忘记关这个，那时候疫情非常严重，我们装了一个空气，应该算是清净机，或者是能够消灭病毒或是减缓病毒的一个仪器，或者像是水雾机一样，就忘记关了，整个水雾在那个治疗室里面喷了一整天，然后地板上隔天一来通通都是水。当然还有好多次是忘记关冷气，然后我觉得我对他们非常非常抱歉，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补偿他们。后来我就问小潘说，我大概这辈子这件事情是有点困难改变了，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都不要那么辛苦？然后我不是说我不想要调整这件事，而是我很怕再发生一样的事情。他告诉我说，你就以后进来不要开水雾机。那我后来想想，也有道理，因为那时候刚好疫情趋缓，然后也解禁了，所以我就再也没有开过水雾机。从此之后呢，蛮奇怪的，就是自从我没开水雾机之后，就也不会忘记关冷气。那我后来仔细思索了一下，可能我的认知资源只能够让我做一件事情，开了水雾机就会忘记关。没有开就提供了一个空隙，这个空隙就会让我记得去关冷气。当然这也涉及到其他许多习惯的转变，包含在这个要离开诊所之前回去寻一下各个房间我没有漏东西，然后我没有忘记关冷气，忘记关什么之类的东西，有没有归位，让下一个治疗师可以用到适合的环境。那这个习惯是需要随时间养成的，甚至就算是这样，还是很多时候会忘记我的行动电源，忘记我的笔记型电脑，还有曾经忘记过钱包。然后我非常感谢我们有一个很棒的护理师同事，暂时叫他小华好了，小华还会冲出来说，这是你的行动电源，这是你的钱包，这样。你看我身边充满了这一个又一个的小天使，我除了我自己非常感谢他们之外，我也想说，这不只是感谢而已，这更多的是来自于我一部分先接纳了这样的我，然后一部分告诉他们我可能会产生的状况，然后他们也很算是支持我，挺我。我觉得用一个词比较好，就是 cover， 他们很能够 cover 我，然后让我可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存活下来。他们不见得是我的朋友，更多的时候他们只是我的同事而已，但因为他们知晓我的状况，或许就像是你信件里面提到的那个学姐一样，会成为一个可以互相支持，不一定到陪伴，互相支持的角色。那这一切的一切的开头就来自于你得要先接纳并且承认自己是一个这样的人。你是一个情绪起伏很大的人，你是一个有时候会做很多事情但有时候没有办法的人，你是一个自我要求就是这么高的人，你是一个觉得自己自我要求没有很高但别人觉得你自我要求很高的人，你是一个只要没有做好你想做的事你就会有所罪恶感的人。先试着接纳这件事情，先不要逼迫自己要改变或做出决定，先接纳这件事情就好了，然后慢慢承认，然后再慢慢把你的这些担忧说出来，告诉身边的人。你可能会觉得很困难，但你仔细想想，你已经开始做了。写这封信的同时，你就是向我以及向所有的听众承认你是这样的人。但我想告诉你，就算你有很多挂一漏万，对不起，讲到我自己，就算你有很多做得很差或是你觉得自己很烂的地方，你还是有许多可爱的地方。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你的信件里面，我可以感觉到你是一个文字非常细腻的人，而且你可以把许多的感觉描述得很清楚，也不会一件事情重复绕圈讲很多次。尽管你在信件的一开始说，我觉得我可能讲得很乱，但其实你的安排是非常有条理的，把事情的发生、家人的应对、主治医师对你的影响，还有现在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对于未来生涯的迷茫，能不能帮到别人等等，你都讲得非常的好。所以我并不觉得 你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反而我觉得文笔的这种优点跟能力是你身上独一无二的点。看见自己的光芒，这或许就是火苗的来源，也就是你的火种啦。请好好保护这个属于你的火种。我记得村上春树曾经说过一段话，我应该是在《人造卫星情人》这本书吗？我不太确定哈，因为你看吧，记忆力果然有很大的，已经第三次了，想不起来。他说，每个人在特定的年代都有属于他那个特定年代的小小的火苗，然后我们要好好的去守护这些火苗，因为一旦消失了之后，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多年之后，大概20年以后了，我应该是20年之前看这一段文字，我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的火苗，那就算你照顾不好，它熄灭了，那也没关系，因为你是那个拥有打火机的人，而且你身上有那个跟别人不一样的独一无二的火种，我相信你可以有不一样的安排，你会点起第二把的火苗，然后照亮更多不同的人。许多类似身心创伤的伙伴都会选择相关的科系，有的有考上，有的没有考上，但无论如何，帮助别人这件事情好像是许多人都想做的。就像我之前几集有跟大家分享，我以前一直以为我的同学们都是光芒普照，然后过往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苦，是一个非常正向洁净的人，但后来发现刚好相反。至少从我的朋友还有我朋友他们那一届的同学们的经历，就是我们这几届同学啦，可能不是所有学校，我也不是所有地方，他告诉我一个经验是恰好相反哦。后来念的通常是心里有伤口的人，然后这些心里有伤口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比别人更低等或是更烂，可是实际上正因为他们拥有过这些伤口，或他们经历过这些伤口，用拥有这个词好像有点怪，因为经历这些伤口，所以他们更能够体会那是什么感觉。比方说我今天早上刚经历了一个感觉，或许是最近种种内外的压力，然后我第一次感受到许多伙伴告诉我说他晚上睡不着觉，但是睡着之后又怕自己起不来，然后甚至有很多次很怕自己闭上眼睛一睡着又要梦见噩梦的感觉。倘若迷惘又矛盾的这位伙伴你是 PTSD 的患者，我猜可能你生活当中也缺乏不了那些不断出现的噩梦。痛苦的点就在于睡不着已经很累了，睡着之后更累，所以不论睡或醒对你来说都有一种恐惧，在家或出门对你来说都有一些担心，在家觉得自己很废，出门觉得害怕人群，这的确是非常两难的事。我也暂时没有找到其他可能可以平衡的点，但这一集的节目最后我会提供一些或许可以去的路线提供你参考。那在回应这些参考路线之前呢，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第二封信件。第二封信件是来自于这个叫做什么名字呢？叫做学不会放手的伙伴所点播。那他点播的这首就是林俊杰的学不会。那这次谈的是，应该说这封信件谈的是他和姐姐之间的关系。如果你跟姐姐之间也有一些情绪无法纠结，无法拆开而纠结的情绪，我记得我们好像之前有几集也是在讲姐妹之间的关系，那大家可以透过这封信可能可以看到一些端倪或自己的影子。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我们来一起听听这一封由学不会的人所点播来的信件。对不起，应该是学不会放手。你看吧，记忆力超差，已经第四个了。好，忘东忘西，学不会放手所点播的信件。亲爱的海苔熊，我想分享最近让我感受深刻的事。一直以来，我都发现我姐姐对我总是莫名的别扭，我非常抗拒她的碰触。原本我以为只是因为洁癖，但后来我发现 只有他会让我这样。对于他的撒娇还有话语，我总感觉到有一种虚伪跟恶心，但他总是展现出姐妹情深的样子。我也觉得是自己小心眼。我曾经问过我的母亲，我觉得姐姐对我的好似乎不怎么真诚，好像是另外有目的的。母亲回答我，那只是因为个性的不同，她应该还是把你当成家人的。但我忧郁症的这8年以来，她从来没有帮助过我，甚至落井下石。我很看重家人，在她感情出状况、心态也出状况的时候，甚至因为晕倒而送到急诊，家里忙得鸡飞狗跳，我都有出手协助，而且是全心全意的那种伸出援手。我甚至还一边照顾着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父母的情绪。父母曾经说，
你真的很成熟啊，我们因为你成长了许多，也学会了放手。
一个月之前，我出车祸了，脸部骨折，从急诊待到一周之后才等到开刀。开刀后住院插了一周的鼻胃管，后面有一半的时间，每一天我都因为鼻胃管刺激而咳到不能够睡，加上嘴巴被固定，也咳不出来。我试过所有的药物都没有办法，甚至连出院前一天咽喉炎都发高烧了。我很害怕，我怕自己感染。可是回到家以后，我出现了更严重的一种状况，是我开始有被害妄想。我总觉得有人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伤害我或割掉我的器官。白天我会一直时不时的看窗外，晚上不敢睡。他们好像都说我一直都很淡定，但后来我才发现，当下我只是压抑了自己的恐惧，一直到很后来才爆发出来。从受伤到开始开学，我的姐姐有打了很多次电话给我妈妈，但提到我的大约只有3通，而且都是在最后草草一两句带过。传讯息给我的重点永远不是关心我，而是她自己的事情。我好像有点失望跟心寒，但我仍然说服自己，这一切都是错觉。有一天晚上，我哭了，我跟我妈说我对姐姐的感受，她居然跟我说，这一次她也有这样的感受，也理解我的委屈，并且告诉我，如果以后不愿意和姐姐继续有交集，也没有关系。我妈这么说以后，似乎一切都有解释了。原来这并不是我错觉，我心寒了，但也认清了。虽然我知道以我的性格，如果未来她受伤了，我绝对还是放不下，但至少我不会再主动帮忙她了，也不会再当她的工具了。一直以来，我似乎都全心的在爱着那些在乎我的人，却总是学不会保护自己，或者总是不死心，一直到把自己伤得遍体鳞伤。我的咨商师曾经说过，他觉得我很厉害，虽然被伤得那么严重，但我的那个心真的冷却的时候，却能够马上毅然决然的转身走人。我想这或许是我身上唯一的优点吧，但有时候仍然希望自己不要那么执着，或许减少执着可以减少许多的伤害吧。可是我似乎也不想让自己学会那些虚伪。我爱着我的温柔，但是又觉得好痛好痛。有人说学不会是你的温柔，也有人说 谁叫你学不会保护你自己呢？但不管他们说什么，我一直以为亲情会永远存在，
但我错了。
没想到，他们在我心里狠狠地插上了一把刀，而且这个人是姐姐。这是来自于学不会放手这位伙伴所点播的信件，他点播的这首歌是林俊杰的《学不会》。我在读这封信的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人生好像不就是由许多的学不会所堆叠而成的吗？好像我经常用这个句型，人生不就是人生不就是这样，那个我刚刚随便念的那一段你可以加上任何的东西。那在昨天第一次的录音当中，我本来是用这样的内容来算是劝世吗，用一个非常老成的姿态来跟大家说啊，人生很多事情都会学不会。但我觉得在昨天睡觉前跟小地瓜聊天的过程当中，我知道了另外一件事，应该算知道吗？顿悟吗？好，总之呢，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是我觉得执着是生命的必须。也就是说，只要你活在这世界上的一天，你就会有执着。那些可以破我执啊，然后不被执着绑架的人，或许都已经到一定的修为，遁入空门了。真的好吗？我还不确定哈。至少我觉得执着跟坚持还有固执之间的界限对我来说不是那么容易可以区分的。世界上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他一定有所执着。很多成功的人或者是关系建立的好的人他也有一些执着。只是我们华语常说择善固执，你的执着是长在哪里呢？这个执着值不值得你去执着呢？所以我前面虽然说执着是推动生命的重要燃料，然后要去除执着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同时我也想要邀请这一位学不会放下来感受一下你的执着是不是值得让你付出。而后面你写的心寒也让我有一点小困惑，就是真的心寒吗？应该是说我不是指引心寒的感觉，而是说这个心寒之后真的就可以让你放下吗？我相信妈妈的了解，妈妈的理解，你的心态对你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影响。所以放下往往应该说往往在放下之前有一个开始，就是被理解。不论是被自己理解或者是被家人理解。好，总之呢，由于被理解是放下的开始，你被妈妈理解之后似乎好像就可以解开心中的结了。想到这里，我觉得这封信有两个地方我觉得很适合讨论。第一个就是你对于身体的触碰会有恶心或者是不舒服的感觉，它是在所有的人你和所有人相处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感觉吗？还是只有在和姐姐相处的这种感觉呢？这样的感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吗？那如果对其他人也会，然后对你姐姐也会，或是特别对你姐姐会的话，或许就要去想想在你小时候你还有记忆，一点点记忆或一点点想法的时候，姐姐对你的身体做了什么事情。因为我不认识你，然后也没有办法隔空抓药，但是我会去想会不会是什么让你的肌肤产生了某种记忆。那也可能对你身体做事情的人，可能是打啊，或者是拉你的嘴皮啊，或啥等等，对你做事情的人他不是姐姐而是其他人，例如说你身边的其他长辈、朋友、同学之类的。那你姐扮演什么角色呢？我的过度推理啦，因为有可能不是这样，你姐可能是扮演那个看的、观看的，甚至是在现场主导一切的，或者是她明明知道你在受苦却是袖手旁观没有提供任何支援的角色。
我会这样想，原因是因为如果我经历了这些，我比较容易可以想象到姐姐是个道貌岸然的人，我也比较可以想象到那一刀刺的是怎样，以及为什么我会这么在意姐姐对我的态度跟样子。那第二个我想要谈的点就是，你在你跟姐姐的关系当中有一个很特殊的模样，就是你会尽力的去爱那些伤害你的人。这一点我一直不懂，就是其实除了你以外，我们现在点播到260多集了嘛，还有很多人写信来也是一样，他们会去爱，让他们会付出心力去爱那个让他受伤的人，这个人可能是情人，可能是亲人。比较简单的路线就是说，啊，你有一个这个认知思考的偏误扭曲，从认知行为的角度来看，就是你一直以为亲人或家人有血缘关系的人，他就应该至少会对你有一些关系或感情，所以你一直以为有这样的情况。但你可以去问十个朋友，问问看他们是不是真的这样，自己身边的兄弟姐妹真的和自己有这种无法取代的关系吗？还是这一切都只是你的想象而已，并不存在你只要付出，你的亲人、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家人就一定要有所回馈。我知道你是一个不求回馈的人，但至少不要捅你一刀。那无论如何，这一个想法是真的吗？那以上就叫做认知扭曲的重新思考。也就是说，或许你要学着，应该说试着去接受世界上的确是有这种可能，没错，前面讲的兄弟手足家人会照顾你的需求，会给你回应，但能不能够再多空出一小块空间是给那些家人手足或亲友是不把你当亲友看待的，他们觉得你就是个人，一般的人，甚至他们在你心中连朋友都算不上。应该说你在他们心中连朋友都算不上。那这样的情况下，我就会用之前在采访黄大米的时候他给我的四个字来形容，就是你和家人的关系当中，如果你感觉到不被爱的话，那并不是你不好，可能只是你的亲缘较浅。亲人的缘分比较浅，简称亲缘较浅，不是谁的错，就是没有缘分而已。那讲到这里你会觉得这很不负责任，什么事情都推给缘分，这样就饱了。好，所以我要再补充一个，就是不论你和姐姐的关系是怎样，但是你可以感觉到妈妈似乎有变得跟你稍微靠近了一点点，至少在你和母亲的关系里面，他好像比较知道你要什么，然后也能够了解你。光是这样就影响你这个卡住的关系，很久很久的一段关系，让你可以暂时先放下一些。所以你也可以试着从身边不同的人，甚至是陌生人，有一些陌生的叫 APP 软体，可以是一起出来吃饭，当然你要慎选，从陌生人当中去选那些能够了解你的人。通常放下是由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讲六遍的被了解堆叠而成。有一天你可能会放下，那这个放下，它也不是 yes and no 零或一百。虽然你的治疗师说你是一个很神奇的人，可以就这样子直接转身走人。但我想的是可能没有那么完整的走人它是有一个百分比的差别。这一次你和妈妈说的这个事件，或许让你在心中对于姐姐的期待从 60% 变成 30% 或 20%， 并且减少你对自己的自我说服。那这是当前的状态，我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有任何的起伏跟变动。好，那另外一个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如果你是 PTSD 的患者，就是你过往曾经经历一些事情，然后这些事情到现在还影响着你的情绪波动，你会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就爆炸，你会因为过往的那些画面而做一些噩梦，你会开始有一些情绪麻木、过度的激动或过度低落的状况。那以上这些种种的组合， 很有可能它就是我们人类在生理上面很常出现的几个现象。大家只要在 Podcast 搜寻Fly or Flight， Flight 是 F-L-I-G-H-T， 就是逃跑， Fight 就是 F-I-G-H-T， 就是战争或攻击的意思。如果你去搜寻这些 Podcast， 会发现好多在讲 Fly or Flight，攻击逃跑相关的概念。那其实比较稳固的说法是公逃呆停。公逃呆不是我想的，大家可以上网去搜寻，公是攻击的公，逃是逃跑的逃，呆是呆在那里的呆，这三个字大家上网搜寻就会找到提出这个概念的。你看我又忘记是谁了。好，总之有一个伙伴，同行前辈呢，提出公逃呆这三个字，我觉得很好记，好像像公逃呆的感觉。好，那我想要再加入第四个字叫做停。好，停这个概念也不是我独创的，是周牧斯心理师，他在许多的著作当中都提到了停，就是停下来去感觉一下自己怎么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应该算是转换开关吗？大家有看过那个火车在开的时候会可能原本走个轨道，然后你稍微把那个把手转一下就会转到另外一个轨道嘛。好，那本来要撞上山壁，但因为你这个停让轨道换边，然后火车可以开到另外一个方向。所以停下来是重要的。等一下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说明停下来指的是什么。我们先来谈前面的两个部分。好，第一个部分是有关于我们先来谈前面三个部分。哇天哪，我现在连几个部分都不记得。好，前面的三个部分，第一个是有关于攻击的攻，就是战争这件事。我记得在第一封信件里面，那个矛盾迷惘的人有谈到说，主治医师告诉他说，想逃跑就逃跑，然后如果一个星期可以去上一天课，那也很好。这里的攻击，我觉得可以把它转换成面对，fight 就战斗，面对这一 part 部分，我觉得可以聚集在一起看。当你需要，或是当你想要去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那这个需要或想要去面对事情的你就产生了某种养料。你想要去证明你不是一个有状况的人，你想要去证明你也可以完成，你可以达到，这是你很棒的力量。虽然有些时候会耗竭燃烧你的身体，但的确这个攻击的攻是一个很重要的关于你个人人设的关键。那有些人会说几乎大家都有这样的状况，但我想要说的是，倘若你是 PTSD， 就是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或是你是 CPTSD， 前面加上一个复杂性创伤压力症候群的话，那么你的这个地雷感或是按钮会更快的发作，别人可能要长按三秒才会开始启发发动这个攻击模式，但你只要轻轻一碰可能就产生攻击模式了，因为你的情绪按钮是比别人敏感很多的。好，那关于 PTSD 还有 CPTSD 之前有很多集 Podcast 都有谈过，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回去搜寻我以前的集数。那这边我也想再提第二个点，叫做逃跑，就逃。逃跑是一个很重要的技能哦。如果面对很多强大的怪物你都不会逃跑的话，那你就只有死路一条。当你发现眼前的状况大概你可以打带跑，就像八年抗战一样，口袋型战术，你可以一边打一边跑，一边退一边想策略，甚至是先躲起来先不面对，等到你身心状况好一点之后再去面对，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啊，这就是人类很重要的一个技能之一。如果有一只蚂蚁，它笑想着要能够打赢它眼前的大象或者是山猪之类的，那它像战士一样勇往直前，就只会有一个命运，并不会因为他的坚持而让他打赢只山猪，他就会立刻被山猪踩在脚底下，直接踩死，一命呜呼。所以逃跑是一个重要的功能，所以千万不要放弃你这个逃跑的技能。这两个技能，攻击跟逃跑，都是生来保护你的，让你可以在人生当中有一些选择。最后一个呆就是 frozen， 又称作僵住。僵是那个僵化的僵，直接愣在现场。比较明显的状况是可能在创伤发生的事件，或者是那段时间你很痛苦的日子， 有一些类似的感觉，它会在脑袋里面徘徊不定，然后永远也不会消失。那为了避免这种感觉对你持续产生的影响，所以你通常会愣在那里，全身上下不知所措。也有可能你会出现解离的状况，就是对于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任何的记忆。好，那这样的情况，公逃呆呢，其实也就涉及我们刚刚讲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里面常见的几个症状。大家一样可以上网搜寻诊断守则，但是我这里不详细叙述诊断守则。其实就是对应到你的情绪很容易起伏，然后你面对压力的方法可能有一些状况，使得你很僵化的只会用公逃呆这三个方式。那我这边特别要讲的不是说哦，那你要去看书学一些其他方法，而是我希望大家可以渐渐接纳你的内心就是有这样部分的自己。不论是对于后面第二封信写信来的伙伴提到和姐姐的关系，或者是第一封信谈到的自己和家人、自己和自己症状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公逃呆都有可能是你们在这样的人生当中会遇到的。那我最后加上一个停，这停是什么呢？它指的是你在攻击前要停，然后攻击后也要停，然后逃跑前要停，逃跑后要停，僵化前要停，僵化后要停。没有规定你要在当下停的原因是因为实在是太难了。如果你心情很差，状况怎么可能暴走，怎么可能当下停下来呢？但没有关系，你可以在事后问问自己，那一天我怎么了？或在你事前去观察，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爆炸？比方说，我看到一个跟当初背叛劈腿我的前任很像的男人从我眼前走过，我完全没有心准备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社交焦虑，而且有很剧烈的害怕。比方说，当对方即将呈现出好像要摸我的时候，我就整个人缩在一起，然后很想要逃走。这些一切的一切都可以成为你重要的参考资源，也是你生命里面的警铃。在你不知所措的时候，他们就扮演好那种消防局，应该是说消防警铃的概念，哇哇哇哇哇，然后这边交给你说，欸，该走咯，该战斗咯，或者是该让自己忘记咯，解离咯，之类。所以他们是很有功能的，请好好的谢谢他们。这些日子以来，他们为你付出了很多。但不可讳言的，这个方法竟然有些时候没用，它就代表一定有一些缺点。比方说，你现在正在认真工作，你不可以僵在那里，但因为你遇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经过的人刚好像你的前任，然后你想起了很多回忆，你整个人僵在现场。那如果你同时接触三个或四个以上，你可能会整个无法动弹，就像你信件里面第一封信所说的一样。所以我觉得公逃呆停这四个字可以先放在心里，然后当没有人照顾你的时候，你要记得啊，要记得，一定要记得你自己是可以照顾你自己的。今天本来想要跟大家一起念最后一封信，但我觉得时间可能有限，没有办法念完三封信。你看此时就是接受我个人的限制，所以我们就先念两封吧，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再来谈第三封信。总结一下今天两封信的内容，第一封信是由迷惘而矛盾的人所写来的。那我想要跟你说，虽然痛苦是人生的日常，但执着也是推动人生的重要燃料。而如果你要让自己能够有所成长或改变，那些焦虑跟担心是必要的。举例来说，我现在诊所的老板，我有常常跟他分享说，欸，我不知道为什么吃这药之后呢，搞得我好像效率变差了。他就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想要变好，但是你的创作能力会全部消失，还是你想要维持现状，而且维持你现在有的这些创作能力？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所以我仔细想了一下，大概有两三分钟之久，我又回答他说，我想要维持后者。那他就说，对啊，如果你想要维持后者，那是不是代表说焦虑它会不会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也对你的创作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呢？我不确定矛盾而迷惘的人，迷惘而矛盾的人，你看顺序忘记了，还有学不会放下，你们两个人的人生优点或优势是什么？但你可以试着关注一下你的优势，比方说，不论是你替别人着想啊， 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很擅长写文字的人啊等等，试着把镁光灯照向你的优势，而不去强迫自己一定要改掉哪些缺点，过一个不强迫的人生。那过一个不强迫的人生，一个重要的关键就在我们前面谈到的那第二封信有提及，你可能要停下来去感受事件发生之前发生了什么，发生之后发生了什么，然后练习在生命当中有多一点的觉察。当没有人可以了解你的时候，你可以作为那个第一个懂自己了解自己的人，然后透过一点一点一点存钱了解自己，一直到那个放下的那一天的到来。那如果你很担心那天没有办法到来的话，那也没有关系，因为就是有这些担心是正常的，但我相信时间会有所安排。所以这里的静下来、停下来等，还有另外一个意义是等待时间的经过。越急的人，越是想要跟别人比较的人，那越是经常看到别人成功的人，就会越觉得自己的状况很差，好，自己表现不是很好等等。所以千万不要逼迫自己去做太多你不想做的事。我这里不是说不要逼迫自己不要去做，而是说不要逼迫自己不要去做太多，不要逼迫自己去做太多的原因是因为人生有些时候就是要赚钱嘛，就是要生活嘛。所以就算是你不想做的事，好像有些时候也是得做，那你自己要找到一个平衡。总结一下今天两封信件还有最后结论的内容，就是你可能不太知道如何面对自己的情绪，照顾自己的情绪，但在这一切之前，你可以先选择照顾自己。当你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当你在有所怀疑的时候，你可以先问问自己，现在这些是你想做的事吗？你的身体可以负荷这些吗？你的身体想为它去卖命吗？当你问了这些问题，或许那些一直以来没有答案的事情就会有了一个结局。今天的为你点歌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实在是很不容易，因为结尾并没有 KP 的唱歌，然后也很期待他能够下次回归。哦，对对对，差点忘记，差点就要再见。由于 KP 最近比较繁忙，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替他加油打打气，我个人的私心小期望啦。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赞助我们家猫咪布瓦的罐头，你也可以赞助他们家的猫咪们的小罐罐，30、50块就有了。他们家有四只猫，分别是老老、莫扎特、咪宝，还有最近新增的小左，左是左边的左，然后旁边再加一个人字，佐佐木小次郎的左啦。至于为什么叫小左，大家可以到他的 Instagram is KP里面去做询问，是很有趣的一个来源因素。希望大家可以替他加油打打气，让他能够度过年底这么多庞大业务的难关，然后也期待他下次能够赶快回归。好，这次真要再见了，我们这一集的为你点歌就要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次见咯，拜拜拜拜。